我渴望刚强，但却总是软弱疲乏。
我渴望成长，但却总是止步不前，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。
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，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，也缺乏动力。
唉，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怎么办？
生命可以不一样。城主学堂，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，一起学习，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
今天可一不一样，就是一我都变全新，靠着耶稣就不一样。
扎根基督，向上成长。这里是城主学堂，我是张凡。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系统神学。在上一课，我们已经开始探讨人的问题，就是罪。我们知道神创造了世界，包括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人，并且按照他的全能护理着被造界。但是罪把这个世界搞砸了。我们所面对的不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，仿佛修修补补这个世界就可以变得更好。我们面对的是内在的道德问题，而人的真正盼望是在耶稣基督里。当施洗约翰第一次看到耶稣的时候，他的反应就是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的名字被叫做耶稣。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耶稣是上帝对罪提供的解决方案。鉴于上一课我们学习了罪的本质，今天我们会继续探讨关于罪的七个要点，好让我们对罪有更多也更清晰的认识，并且清晰的知道罪对我们究竟有哪些影响。我们要看的第一个要点是遗传的罪。由于亚当犯罪，我们要负罪责。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，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是从罪来的，于是死就临到众人，因为众人都犯了罪。保罗在这里教导说，当亚当不顺从的时候，神认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，神就把亚当的罪责推广到了那些从亚当而生的人身上。虽然当时我们都还不存在，但是神能够看到未来，神知道我们会从亚当而出，所以神就把我们当作像亚当一样犯罪的人。我们看一下十八到十九节，如此说来，因一次的过犯，众人都被定罪；照样，因一次的义行，众人也就被称义，得生命了。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保罗在这里指出，亚当就像是人类代表性的领袖，整个人类都在伊甸园的试验中被亚当代表了。既然人类的代表犯了罪，那么神就在亚当里算我们有罪，因为亚当代表了整个的人类群体。有一些思想家反对这种代表论，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公平。如果你认为我们都被亚当代表是不公平的，那么你同时也要认识到我们都被基督代表也是不公平的。神把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的身上更是不公平的。这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二到二十一节所要说明和强调的。神或者把我们当作亚当所代表的成为罪人，或者呢把我们当作基督所代表的称义得生命。我们要强调十九节所强调的，因一人的悖逆，众人成为罪人；照样，因一人的顺从，众人也成为义了。这一点常常被称为盟约神学或者立约神学，意思就是盟约，神以盟约的方式对待人类。 你如何被神看待，取决于你让谁来代表你。你是让亚当来代表你，还是让基督来代表你？这就是罪的第一个要点，罪的遗传。由于亚当犯罪，我们要负罪责。当然，盟约神学带给我们盼望，我们是谁取决于我们让谁来代表我们。那么我们要看的第二个要点就是遗传的败坏。由于亚当犯罪，我们都有罪性。我们前面所说的神因为亚当的犯罪而归算在我们头上的罪，我们同样也因为亚当的败坏犯罪而遗传了罪性。罪性的概念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生来就败坏，也正是因为如此，我们都有实际的罪行。我们的罪行确认了从亚当遗传而来的罪性和罪责。诗篇51篇第5节说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。大卫回顾自己一生的时候，他对自己的罪有非常深刻清楚的认识，以至于他承认说自己从被怀胎的时候就是一个罪人，他从一开始就有了罪性。诗篇58篇第3节同样告诉我们，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，一离母腹便走错路，说谎话。罪的遗传并不是等于说人是非常的坏，在任何事上都坏到极处。这个世界有很多限制罪恶的因素，比如说司法、家庭教育、政府、良心的作用、教育等等，这些都是神给到整个人类的普遍恩典，他们都给人类的犯罪倾向提供了约束性的力量。我们并没有每天在每件事上犯罪，是因为有这些外在的约束。虽然我们的确每天都犯不少罪，但这并不否认我们因着遗传的败坏使得我们都有罪性。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二个要点，遗传的败坏。由于亚当犯罪，我们都有了罪性。我们要看的第三个要点是完全堕落。就我们的天然能力来说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属灵的良善。就我们的肉体而言，我们在属灵上没有任何的价值，我们是道德破产的罪人。我再说，这并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能怎么坏就怎么坏，也不是说我们没有神的形象了，我们仍然承载神的形象，并且每个人都在某个层面上能够做出一些美好和良善的事情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是与神为敌的，所以即便是这些我们认为美好和良善的事情也不能讨神的喜悦，因为我们的动机并不是为要荣耀神。罗伯特·雷蒙他这样总结完全堕落这一个教义，他说，自从母腹中开始，人在他最初最本性的能力上而言是在道德和灵性上败坏的，他的每一个部分包括意志、情感、良心、身体和向往的都被罪所影响，他的知识是昏暗的，他的意志是与神为敌的，他的意愿是臣服于他昏暗的知识和悖逆的意志之下的，他的心是败坏的，他的情感是扭曲的，他的追求是偏向那些邪恶和不敬虔之事的，他的良心是不可靠的，他的身体是会朽坏的。这是给出的一个定义。我们可以从整本圣经中不断地观察到看到这一点，就是完全的堕落。创世纪6章5到6节说，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诗篇14篇2到3节说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他们都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以赛亚书64章第6节经文说，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， 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。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三节，保罗告诉基督徒他们在被圣灵重生之前的本性是什么样的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是罪的第三个要点。就我们败坏堕落的人的天然能力来说，我们在神面前没有任何属灵的良善。那么第四个要点就是彻底无能，在行为上我们完全不能行属灵上的善。有一个人曾经这样解释福音给我听，他说，我们都在大海里快要淹死了，上帝扔给我们一个救生圈，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救生圈，神才能把我们从罪里面拉出来。听起来是很好的一个比喻，但是从圣经给我们的信息来看，我们并不能靠自己抓住这个救生圈，我们不能靠自己去到神面前，我们也做不到神期待我们所做的。我们并不是在海面上与海浪搏斗，我们是属灵上死亡的，是沉到海底的。同样是罗伯特·雷蒙，他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人是彻底完全的败坏的，所以人没有能力改变自己的性情，或者以与自己败坏本性相悖的方式去回应上帝。人没有能力分辨，没有能力去爱神，也没有能力做讨神喜悦的事情。这正是先知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十三章二十三节所说的，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？豹岂能改变斑点呢？若能，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。我们还可以借着下列经文来认识这一真理。首先是罗马书第八章七到八节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，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情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四到五节，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，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。基督本是神的像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所以刚才说我们的天然能力是没有任何属灵的良善，这里第四个要点告诉我们，行为上也不能行属灵的良善，也就是彻底的无能。这是罪的第四个要点。那么罪的第五个要点就是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圣经同时告诉我们，所有的人都犯了罪，罪是一个人类的普遍问题，没有例外。大卫在诗篇一百四十三篇第二节说，求你不要审问仆人，因为在你面前凡活着的人没有一个是义的。所罗门在列王记上八章四十六节则说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。保罗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一要点把你和我每一个从亚当而生的人都包含在内了。我们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我并不比你更有义，好像有什么可夸口的。这是我们要看的第五个要点，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那么第六个要点，在神面前在一条律法上犯罪就是得罪了神。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，罪就是悖逆神。古德恩给罪下的定义是，在行为、态度或本性上 不符合神道德律法的就是罪，并不是律法本身很伟大，以至于违背律法都要被定罪，而是因为那位赐下律法的是伟大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十六节确认说，审判是由义人而定罪。雅各则进一步宣告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人是成了犯律法的。这是我们看的第六个要点。那么第七个也是最后一个要点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配得神在永恒中的愤怒。以弗所书二章三节说，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则说，信子的人有永生，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罪不仅仅是不公义、不悔改、愚蠢或者恶心，罪配得神公义和良善的审判。神恨恶罪，神有权柄将他的愤怒倾倒在那些冒犯他和背逆他的仇敌头上。为什么神一定会刑罚罪呢？约翰穆尼给我们的解释是，因为神绝不背乎他自己的性情。如果我们希望神与他自己的圣洁相背，我们其实就是在拒绝神。如果我们希望神做与他的圣洁性情一致的事，我们就是在爱神。所以神的公义和圣洁就决定了罪要接受罪所招致的审判。一个公义的神怎能把人送进地狱呢？这不是一个正确的问题。正确的问题应该是，基于神的性情，神要怎样把罪人拯救出地狱呢？那么最后呢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花了两节课来学习罪，罪的本质是什么，以及关于罪有哪些要点是需要我们了解的。作为人，我们可怕可耻的罪性和罪行应当令我们为我们的义而感到绝望，并且在神的愤怒和圣洁面前感到战惊。但是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犯过罪，他是末后的亚当。第一个亚当在伊甸园中背逆了那位天父，但是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顺服了那位天父。他在十字架上被神离弃，他喝了神愤怒的苦杯，他承担了我们的罪本该受的刑罚和痛苦，并且他的义被归算在我们这些相信的人身上。如果我们不能看到罪是我们最大的问题，那么基督作为挽回祭，对我们来说也会成为次要的事情。但是如果我们正确地为自己的罪而感到忧伤，那么我们就能为救主而感到喜乐。这是我们下一节课所要学习的对象，基督，他是我们完美的、无罪的、满有恩慈的、完全足够的救主和大君王。我们的盼望就是，你愿意让谁来代表你呢？你是让起初的亚当来代表你在最终沉沦，还是让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来代表你，使得基督的义被归算在你的身上，成为义人？愿神带领你找到这莫大的盼望和福分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《成主学堂》，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，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。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@良友点 net，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陈主学堂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林思雨，
我是唐曼。
我们在上一堂呢，已经开始了探讨人的问题，就是罪的根本是什么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探讨人的问题，依然来学习罪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会学习的就是罪的七个要点。这几个要点呢，我想可能无论是唐曼还是思雨，我们曾经都有所了解，但只是今天呢，他可能把这些要点统一的放在一起。比方说，由于亚当犯罪，我们要负罪责，那我们以前肯定是听过，对不对？还有第二个，他说由于亚当犯罪，我们都有罪性等等。一共今天讲了七个要点，那么我想问，就是这七个要点哪一些对我们来说接受起来有点难度？就是我心里面觉得，哎呀，我接受这一个关于罪的要点，对我来说是有一些抗拒的或者难以接受的。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要点是你有这样的想法的？
对于我来说不是接受的问题，而是呢，这里其实呢是讲到了一个罪的事实，很重要，就是让我更清楚知道罪的一个本质。我常常就是跟身边的人在传福音的时候，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难点，就是很多人认为我不是个罪人。
对啊，我没有罪。
对，所以这一点就是在这个课程里面讲到的第五点，这里说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。可能有一些人他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背景下，他会认为他自己不是个罪人，因为很多人他会觉得其实他也是会努力去行善的，所以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当别人说我是个罪人的时候，可能心里面会很不舒服。
对啊，所以我刚才问哪一个对我们来说接受起来有点难度，可能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接受起来未必有那么样深的难度，只是我们如果站在一个非信徒或者慕道朋友的视角来说呢，有一些点让他接受起来也许是有难度的了。
我想对于基督徒来讲，不是说这几个点我们接受有什么难度，而是说这七个点让我们对这个罪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这七个点呢，让我们会看到说人是完全堕落的，是彻底败坏无能的。我们能够到神的面前，完全是因为神的怜悯和施恩。所以假如说我们每一个人无论谁，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，我们真的没有一点点可夸的，因为在神的眼中，其实我们自以为意的那一点点好都是像污秽的衣服一样不堪。所以呢，这个其实也在提醒我们，无论是谁，我们都不要去比谁的罪大谁的罪小，我们更加不要去论断人说，哎，那个人他的罪比我大，我沾沾自喜。就是一旦我们觉得自己比别人要好那么一点点的时候，其实这个骄傲的罪就立刻在向我们揭露自己了。
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还不错的时候，那个时候骄傲就把我们击得一败涂地了。
是啊。
好，那刚才其实二位都谈到了，我在想，对于我们来说，我们如果接受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是罪人，这我们都达成共识了，那我们是否能够像刚才唐曼所说的，借着这七个要点让我们对罪有了更深的认识？那么其中第四点，所谓的彻底的无能，在行为上我们完全不能行属灵上的善，是这样的吗？
是的，
是的。如果是靠着我们自己，确实是我们是彻底无能的，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，他其实这一课里面讲得很清楚，我们是属灵上的一个死亡，已经是沉沦的，是已经没办法自己自救的。如果说我们人能够靠着自己自救的话，那我们就不需要基督了，那这个福音就变质了。对吧？
是。所以借着这七个要点呢，最后一个要点就是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配得神在永恒当中的愤怒。那么这七个要点逐渐把我们拖入到一个绝望的境地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彻底无能，最终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配得神在永恒当中的愤怒。我会觉得这七个要点把我们拖入到一个绝望的处境当中，我们又在寻找一个出路。
我倒是真的希望无论是哪一个点都能够让我真的对这个罪感到绝望。
嗯，
因为事实上人的里面这个罪性的机制本身是让我们对罪是无感的，就是我们常常在犯罪，但是我们是没有感觉的。
嗯，
我们也不会觉得这个罪让我会感到很绝望。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向罪看自己是当死的。假如说我们真的对自己的罪理解得很透彻，也明白得很透彻，那也许我们才能做到说，就是向罪我看自己是死的，就是不再对自己有任何的幻想。不再觉得说，我还常常觉得我还能做一点所谓的善事，
是吧？
对呀，
我是觉得我有的时候，你看唐们也做一些善事呀，去帮助身边的穷困人，思雨也在教会当中去关顾那些有需要的妈妈或者姊妹，我也会看到有一些弟兄新来教会的时候，主动去关心问候他们，觉得我还不错呀。其实坦白说，当说到彻底无能的时候，我是有一点难以接受的，觉得我怎么是彻底无能呢？所以这七个要点最终就是把我推到一个绝望的境地。那么我们的盼望又在哪里呢？
对，我觉得就是我会想到现实当中的我，比如说刚才张凡提到，比如说我去伸手做所谓的善事，往往我伸手做所谓的善事的时候，其实里面是有提醒的，而且呢，那是一个有时候是要强迫自己去做的。可是我常常心里面所出来的那个恶，比如说我发怒啊、生气或者伤害别人的时候，我是不自觉的，我没有感觉的，就是那里面的罪性直接就出来了。所以我如果是留意的话，那真的是我自己毫无办法，就是靠着我自己，我没有办法去撼动我里面的这个罪性的根基。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时时刻刻的提醒说，让神坐在那个自我为中心的生命的宝座，让神来去更新我的生命，成为我的真正的新生命的根基，然后我可以依靠神去更新改变我的生命。所以我刚刚说了，我但凡能够去做出一点所谓的善事，那都是里面的那个神的灵再去提醒我。
好，你没有把功劳归于自己，
这是肯定的。
对，好，那思雨呢，你会觉得你的盼望在哪里？
对，面对罪的时候，确实我们都会感觉到我们是无能为力的，但是圣经又给到我们很好的出路。其实我想到新约圣经里面讲到，在约翰一书一章的九节里面讲到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在罪的面前确实是无能为力，确实是感到绝望，但是当我们转向神的时候，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出路。我相信神会在我们转向他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他的赦免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盼望和安慰。
是，我盼望呢，就是今天这关于罪的七个要点，让我们对罪有非常深的认识，以至于我们感到绝望。但是在绝望当中，我们还有盼望，我们的盼望在耶稣基督里面，在耶稣基督的救赎当中引领之下，我们可以被部分的逐渐的恢复到起初的样式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做出一些合神心意的事情，这是我们的盼望。也感谢你今天的收听，我是张凡，
我是林思雨，
我是唐曼，
我们下期节目时间
再会。
Yeah.